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好，今天除了我罗文辉以外，请你们两位也介绍自己。
我是苏小燕。
我是月月。
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查的是创世纪的人物查经第22集了。我们查的经文是创世纪27章第一节到第29节，创世纪27章啊，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很有戏剧性的。
嗯，
很多人呢就都可能忘了整本创世纪，但是这两段圣经呢都很容易记住啊，因为真的很戏剧化的、很有味道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17节，就讲到呢，这个以撒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以扫。那么以扫呢是大哥哥，雅各呢是小儿子。那这两兄弟呢就争来争去呢，就争这个上帝给他们的赐福，其实是爸爸给他们的赐福。当年呢，那个时候呢，如果是爸爸以撒他赐的福呢，就等于是上帝赐的福了。他祝福两个儿子呢，就等于是来自上帝的赐福，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里就发生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戏剧性，也是呢让人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呢就牵涉到整个家庭里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好，不如请小燕你来稍微介绍一下，到底创世纪27章第一节到第17节说的是什么呢？
当时以撒已经年老了，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于是就把他最心爱的大儿子以扫叫了过来，跟以扫说，你去打猎吧，就是煮一些野味给我来吃，让我在未死之前能够给你祝福啊。那以撒对儿子说的这一番话呢，他妻子利百加就听见了，听见了以后就趁着以扫去田野间打猎的时候，马上告诉他另外一个很亲爱的儿子雅各，哎，雅各，你父亲对以扫说啊，只要他弄了一些野味之后让他吃，你父亲就会在耶和华面前给他祝福了。那现在你就照着我的吩咐去做，你要听我的话，你去羊群里啊找两只肥山羊羔过来啊，然后呢就是照你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的一顿菜给他吃，拿到他的面前，在他未死之前呢让他先给你祝福。那可是雅各就对母亲说，啊，以扫浑身都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那如果父亲摸着我肯定会知道我是欺骗他，那我一定会遭到咒诅，我得不到祝福的哦。结果他母亲就说，别怕别怕，你招的咒诅全部归到我身上，你只要听我说，把羊羔给我拿过来。好了，这个雅各就去羊群里拿些羊羔给他母亲，那利百加就做成个好吃的菜。后来呢，利百加又把家里呢一些衣服，是谁的衣服呢？就以扫的衣服呢，就给雅各穿上，又用刚刚的那些羊的 羊羔皮呢就包在雅各的手上还有他的脖子上面呢，一些摸上去很光滑的地方，结果呢就连同这个美味的菜饼交在雅各的手里了，准备要去见父亲以撒。
是的，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利百加呢他听到以撒说他要祝福以扫大儿子，那他呢先叫他的小儿子雅各呢就装成是哥哥的样子，用一些毛啊粘着他的脖子啊还有手上，让这个爸爸摸呢以为这个是大哥子大儿子以扫，因为以扫全身都是毛嘛。然后呢同时这个利百加呢也做了一些美味先拿给这个以撒吃，让他呢误以为小儿子就是大儿子，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让雅各呢先拿到爸爸的祝福，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对。
好，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这个故事里面，我想问你问题，你觉得到底是不是雅各很希望得到爸爸的祝福呢，还是其实是利百加他更想小儿子得着这个祝福呢？
对，好像他的母亲利百加比雅各自己更加的渴望雅各可以得到以撒的祝福。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不是
你这么看呢？
因为母亲对儿子的爱有时候比儿子自己更加的大。
你的意思就是说母亲利百加非常爱雅各，所以他巴不得呢这个儿子就能拿到爸爸的祝福。
对对对，是啊，
最大一个原因是他是第一个亲耳听到上帝给他的预言，他说小的将来要，他说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所以他从生下两个儿子的那天开始，人生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哪怕我连自己都顾不上，哪怕那些咒诅临到我身上，我也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神，去成全他当时的那个预言，当时的那个计划。
就是小燕，你的意思是说利百加他这么努力为的就是要成就上帝的预言。
那当然，另一方面他是真心的爱雅各，我们之前也说雅各经常在家里陪着他嘛，那当然母子俩也是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关系，很深厚的感情，甚至我可以说在这个家里利百加最爱的不是他的老公，反而是他的小儿子。
我不知道，因为虽然利百加听到的就是他生孩子的时候听到那个预言，但是他是刻意的吗？因为他知道这个预言所以这样做吗？我是挺怀疑的。
我也觉得圣经好像没有很明确的这样说利百加他要成就上帝的预言，反而呢我是觉得他一直以来就是偏爱这个小儿子雅各，反而是这个是重点是吗？因为圣经很多这样的记载啊，这个利百加老是偏帮着偏爱那个小儿子，好像就是对以扫呢那个感情是比较薄弱一点，倒过来呢爸爸以撒呢是爱以扫多一点，是吧？对，好像圣经是这样记载。
所以这个预言的成就是其实是因为神知道，可能神知道就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神的预言呢是他有一种预知的能力，预先知道的能力，这个肯定是的了。但同时呢我想说的就是人也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就了上帝的预言。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个家庭里呢很明显我们就发现呢，就是母亲呢就爱小儿子，爸爸呢他爱大儿子，就因为我们前一两次的查经也查过这一点呢，因为就是两夫妻之间对两个儿子的关系都很不一样，结果就造成后来的历史事件发生呢，成就了上帝的预言。
而利百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是啊，是聪明，但是还是觉得 是不是对的呢？这样做妈妈，
他是半辈子在征战，不是为了自己征战，是为了爱子，谋取更多的利益。
那你想想，如果你们作为人家的母亲，你真的有两个儿子，你会怎么这么处理两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呢？会不会这样偏爱某一个？
我自己觉得最理想就是公平了，不要偏爱了。
对，
其实两个都是自己的孩子。
对对对，我们这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姨嫂在他的眼里，连收养回来的儿子也不如。真的，他是你亲，他是你生出来的，你怎么可能不管他？你怎么可能恨他到这个地步呢？
这边也没有说到他恨姨嫂，没有直接说他恨姨嫂，但是他就是巴不得小儿子能够得到祝福，太爱他了。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这样偏爱某一个孩子的话呢，对他的将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对他的成长都是很坏的影响。这个是我想说的。好，我们很快呢就跳到第十八节到第29节。那么月月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说说十八节到29节大概的内容说什么呢？
那利百加帮雅各都准备好了以后呢，雅各就到他父亲那里了。父亲呢就问了，儿子啊，你是谁？雅各呢就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那我已经照你吩咐的就已经做好了美味，那你现在给我祝福吧。以撒呢就跟他儿子说，为什么你找得这么快呢？那雅各就说，因为呢耶和华你的神让我遇见了好的机会，所以得着的。那以撒就说，好吧，那你过来让我摸摸你，让我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以扫。
要摸摸他有没有毛。
对。那雅各就让以扫摸他了。那以扫就摸到他那些毛其实是衣服的毛。那就觉得很疑惑了。为什么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手呢却是以扫的手呢？那以撒他分辨不出来，所以就给他祝福了。
对，
但是他还是又问了一句，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扫吗？那雅各说，我是。那以扫就，好吧，那你给我吃你的野味，那我就给你祝福。那他吃了野味又喝了酒，那他就跟雅各亲嘴以后呢就给他祝福了。对，他的祝福是这样的，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好，谢谢。那以撒呢他就给这个雅各祝福，也宣告呢谁欺负你的话呢谁也会受到咒诅啊。那其实整段经文记载呢，这个雅各其实他是不断在撒谎啊。
对，
对，
他撒了很多谎。
问你是不是以扫啊，他说是我就是啊，怎么你那么快拿到那个野味啊，因为神祝福我嘛，所以呢
还把神放在
对对对
放在桌面
当做一个借口啊，拿神来当做一个借口，说神赐福我嘛，所以就那么快拿到捉到这个野味啦，做好了，然后呢摸摸他的时候闻到的味道呢，觉得他闻到那个以扫的衣服的味道，就觉得那个真的是以扫。那问怎么样呢？这个雅各呢，他一直在撒谎，撒谎，撒了几次谎呢？欺骗他的爸爸。那爸爸最后呢，真的给他祝福了。好，我想问问，整段经文，你觉得这个时候的以撒这个爸爸，以撒，你觉得你会怎么形容这个爸爸呢？这个时候
年纪老了，
年纪老了，
真的是年纪老，
还是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心的。
偏心。
我在想， 现在已经是立遗嘱的时刻了嘛。
嗯，
那你是
他可能病重那个时候，其实
病重，但是也是立遗嘱的时候要谈继承权的问题。嗯，为什么不让你的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呢？
嗯，
我感觉上，当然经文真的没有写，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光明正大去做的这个事情？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是
对
利百加
偷听到的
、
啊，无意中听到的。
对，
他只是跟以扫最亲爱的儿子去处理这个那么重大的问题哦。
嗯哼，
立遗嘱哦，你去立遗嘱到律师楼，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你要有见证人嘛。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强调的，所以刚刚我也说了，利百加他很爱他的儿子，胜过爱他的老公。同样的，我甚至觉得以撒爱以扫多于爱自己的妻子，甚至不太喜欢自己的小儿子雅各。
一方面他是个病重的人，
嗯
啊，另外一方面他是个老人啊，现在遗嘱要准备好了啊，他将要离开世界了。但是他是因为又老了，
老眼昏花了，
老眼昏花了，可能这个头脑也是有点糊里糊涂了，开始啊，结果呢就受骗了。我也觉得他是有点可怜那个时候，因为这老人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最好趁着你还头脑清醒的时候就立这个遗嘱比较好，不要等到最后的一秒钟啊，让清醒的时候把你的将来想做的事情交代给你的后人知道，其实是有意思的。好，你觉得以撒这一段犯错的经历，就是他给小儿子祝福了，其实是一种错误啊，他本来是祝福大儿子的吗？
对，
那现在竟然祝福了小儿子，嗯，你觉得他犯这个错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没有呢？
嗯，其实我觉得虽然你们说他的脑袋有点糊涂，但是我倒不觉得他糊涂，
嗯，
其实他的头脑挺清醒的，
嗯，
因为他觉得怀疑，那他已经是再三的去确认了
啊，是
他
是
因为眼睛看不到，
嗯，就是在糊涂，但是还有三分清醒，
对，
是有三分清醒的，
是因为他真的是看不到啊，但是他是有分析能力的，他知道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他再三的确认，嗯，不过那其实我觉得雅各他真的有心去欺骗以撒的话，而他是他跟父子的关系，那如果我是爸爸，那儿子说是说了几次是的话，那我也没有原因去，
就是你就相信咯，
对啊，去不相信他，
是是是，嗯，好，那在这里你又怎么形容以撒和利百加他们的夫妻的关系，还有他们跟一对儿子之间的关系，你会怎么形容呢？到了这个阶段，
刚刚我也讲了，他没有告诉他妻子利百加，利百加听到他们父子俩的对话，也没有跑去问以撒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反而是跟雅各去商量一个欺骗的诡诈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爱情已经失去了信任了，太多的欺骗，太多的隐瞒。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说，其实以撒跟利百加这个爱情呢，很让人羡慕的，天作之合。你想想看，以撒他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只有一个妻子，就是利百加。
对。
可是他们两个生了这个孩子之后，
好像
爱情褪色了，
他们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是是是，
他们最重视的已经不是爱侣，而是自己的儿子了，
对，所以让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爱孩子多于爱对方，所以中间就发生问题，
同床异梦了，这个就叫做各怀心事啊。
是是
是，嗯，
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两夫妻真的是很好的关系，但到了现在呢已经是越来越淡薄了，变成好像清水一样啊，
嗯，对，他们好像没有因为没有为着教养孩子或者怎么样去对待他们的儿子而有交流啊交谈或者沟通过，
嗯嗯，
只是自己的心里面我喜欢他，那好像他们如果两夫妻之间有交流啊，怎么样去教孩子呢，怎么样去让他们可以有好的关系呢，如果他们有交流的话应该
没有至于这样子，
对，
偏心会让成一个悲剧，你会让兄弟相争，你会弄得骨肉分离。我们后面看到，基本上这四个家庭成员，大家的结果都不是那么好。那虽然大儿子最后还是跟小儿子和好，但是中间也要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哦。大家几个家庭成员要被逼的要分开，我小的要跑到大老远去，所以做父母亲的在这个事情上面
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分歧太大了，
要承受很大的责任。
嗯，那我也同意，两个儿子出生，可能父母亲对教养孩子的方法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
就是，
现在都会有啊，
对，现在都有啊，而且是两个孩子，可能两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那么去教导他们的时候呢，教育他们的时候呢，也有
不
同的想法啊，方法也可以不一样，这个其实没有问题，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就是我同意刚才月月所说的，就是有没有沟通呢，两个人有没有对一些不同的意见大家有没有协商过呢，商量过呢，有没有一些中间路线找出来大家都认同的一些路线，然后去教育两个孩子呢，有没有这种做呢，那很明显就没有了。
嗯，
反而是越来越分歧越来越大，我呢抓住一个小儿子，一个呢抓住大儿子，是这样子，那变成是两个阵营在打仗，在互相争斗的这个局面呢变成，所以问题就出来了，是变成呢两夫妻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两兄弟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所以这里呢提醒我们，如果家里有超过一个小孩的家庭呢，哇，做父母亲的就真的要注意了，千万不要偏心。一个是对孩子不要偏心呢，那两夫妻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呢必须好好的商量。那么我甚至觉得呢，在讨论怎么去教养孩子的时候呢，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会加深两夫妻的关系的，如果有好的沟通的话，大家能找到一个共识，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认为好的方法去教养孩子，那么其实呢也是增加了两夫妻之间的互相了解，互相的关心，
对，
这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呢就吵架了。
是啊，其实利百加跟以撒他们可以很坦诚的跟对方说，我爱小儿子多一点，他爱大儿子多一点。
是。
那如果他们可以彼此的去提醒吧，就是啊，虽然这样，但是你在他们面前不要做的那么的
明显
的就是彼此去提醒。那还有就是可能大家去了解为什么你爱这个多一点，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感受。那如果他们这样的去谈呢，其实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啊。
对啊，为什么那个野味总是让爸爸吃呢？如果利百加有一天也吃到啊，原来你做野味那么好吃啊，
对
啊，说不定也会改观呢。
对啊，对啊。那现在呢是两个都是男孩啦，那么在我们内地呢，其实很多到今天还是重男轻女，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重男轻女
到现在也是这样，好像我太太呢，她是潮州人。据说潮州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
对，
非常明显的。
很多同学都是。
对呀，对呀，他们呢，可能生很多孩子，头几个都是女的，他们就继续要生下去，希望生一个
男
的。
对，你说的很好。我现在团体有一个姐妹，她是大姐姐，但是她有五个妹妹，为什么有五个妹妹？就是为了那第七个儿子啊。
对呀，
招弟，喜欢改这个名字啊，招一个弟弟进来。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重男轻女呢，也是好像现在利百加跟以撒那种情况一样，就是你看重某一个孩子，轻看的另外一个呢，其实会造成孩子之间的一个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呢也会造成夫妻之间的这种矛盾啊，一些不好的人际关系就在家庭里面出现，
对，
而且这个情况呢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
所以我之前才说，幸好是各自爱一个儿子，不是两个都同时爱一个，
对，
那不如的话，另外一个就可惨了。
悲剧。
最好的两个都爱啊，
那当然
平均的爱那是最好的啊。好，那我想再另外大家再讨论一下，你认为那么雅各和以扫之间他们的竞争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培育出来的呢？你们认为
啊？我
可以
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有鸡蛋先还是有鸡先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why not both 的，
两个都有啊，两个都有啊。你说说你的看法。
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就是抓住雅各抓住以扫的脚嘛。
啊哈，啊哈。对啊，是啊，
这个
就是好像天生的，
好像是天
生的。但我觉得上帝的那个预言，他不是希望看到兄弟相残，这个局面绝对不是上帝他期待见到的画面。当然你说他在母腹中已经竞争，可是更多的是后天的培养。你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赖在上帝头上，
上帝是因为他之预知而已啦。
对，不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因为上帝你创造人的性格本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不要忽略很多的时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选择因为红豆汤放弃自己的名分，他选择听从母亲的话把那些羊毛粘在自己身上，全部都是个人的选择。
对，
是。
还有他们互相的竞争都是我们之前都讨论过的，跟他的父母有关，让他们有这个竞争的心态。
对，所以千万不要什么事情都赖在天生命中注定的这种借口，很多反而是后天造成的。
是的，所以我也同意，就是上帝虽然一早已经说了，哎，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诸如此类啊。那么这个预言呢，只是说我们的上帝他有预知的能力，那不等于说我命定你们必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会混淆了这两个观念，
对，
以为上帝预知呢，那么人呢就没有任何的决定的能力，没有任何自由的选择，好像变成个机械人一样，神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神要我向前走就向前，往后就往后，左的左，右就右，不是这样。神只是预先知道，不等于说我命定你们就跟着我做这样去生活，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神是看千年如一日的。
对啊，所以呢为什么圣经用那么多篇幅来形容描写两兄弟的成长过程呢？其实这是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人啊，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自己，对啊，他们不是机器啊，他们有自己的选择能力啊。结果呢根据他们的选择后来就成为了这些历史的事件就发生了。不等于说神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虽然神有预知的能力。那么这里呢就让我们提醒我们啊，虽然上帝对我们的人生有他的规划，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权，有自己的那个就是选择的能力，可以走一条上帝让我们走的路的。对不对？
对。
好，今天我们查考创世纪第27章呢就暂时谈到这里，那还有后面一小段呢我们留待下一次继续谈。好，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人造着神形象，造着神模样，塑造的人身份，爱的身份，单纯的灵魂，这是人。神创造了蛙声，最后的神圣。